谢赞美你啊，谢谢你在这假期当中，你让你的百姓能够抱聚在一起，在你的圣山上要歌颂你的训诲。主啊，我们已经看到主在昨天前天的两天的主你的带领和你的祝福，我们你的百姓更渴慕仰望主你继续向我们施恩。主啊，好让我们在你的愿语，在你的家中来拓展你的国度，让撒旦的国度能够败坏，让我们个人的信心因着你的真道，主啊，因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不断地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我们也求主在我们周围安营扎寨，护庇我们，也更求主在我们心灵的里面用你的灵来不断地洁净，用你的道和你的宝血来不断地来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。主，我们恭敬地把这一整天的时光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。主啊，也甚愿与你的仆人同在，好人把你的话放在他的口中，来成就你在永世以来所设计的计划。愿你的名得荣耀。我们如此的祈祷仰望，我们耶稣基督圣名所求。好，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老师啊。好，我们欢迎他。
好的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很高兴啊，能够来到咱们南区的堂会啊，啊，马鞍山堂会啊。我是北部区会的一位同工啊，很高兴来到咱们马鞍山堂会。第一次来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来啊？很高兴见到大家。那也见到了很多这个熟悉的面孔啊，就是昨天前天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学习的一些弟兄姐妹啊。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呢，我很想接着昨天的继续讲啊，因为我们昨天的内容还没讲完，前天讲了一天，昨天讲了一天，内容还没讲完啊，很想接着往下讲，因为它是个连贯的内容。但是呢，由于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呢是昨天前天没参加啊，是第一次这个来听课啊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能接着昨天的讲，我们要讲一个新的内容啊。但是这个内容呢，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，就是今天啊。我一般出来讲课呢很少会讲一天，一般就是三天起步，三天四天五天这样，一天呢很少，因为一天大概刚刚进入状态啊。但是我们在这儿的话呢只有一天，只有一天。那这一天的话呢，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讲什么呢？这样，我们这个在这一天当中呢，就是你们来这儿呢要来一天啊，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来这一天。那来这一天要听什么呢？其实要听的内容有很多很多很多，我想讲的内容呢也有很多啊，八天十天都讲不完啊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只有一天啊，也就哪一个事情能够一天去把它讲完呢？我就尽量讲哪一个内容啊。那我们这样，这个通过和同工们这个的商量呢，大概我们这一次呢，这一天呢，会跟大家讲一个主题啊。这个主题呢，就是谁是以色列人啊？我们讲这样一个主题，谁是以色列人？这是我们今天一天要讲的一个主题，我们会用一天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谁是以色列人？那我们怎么讲呢？其实我们心里面三言是不是都有答案呢？谁是以色列人？信的人，逃生喜悦的人，是吗？其实这些回答呢都不是很准确啊，都不是很准确，当然都没错啊，没错，但是呢都不是特别的准确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会用一天的时间来给大家系统的、详细的、全面的来回答解答这个问题，谁是以色列人？那我们怎么讲呢？我们还是要从圣经开始 我们今天要回答这个问题的经文呢，在罗马书的第九章。罗马书九章，请大家打开你们手中的圣经，罗马书的第九章。罗马书的第九章呢，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啊。但是这一章圣经的话呢，我们全部要讲完，大概得需要两个整天的时间，大概需要12个课时左右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只有一天，大概不到6个小时，那我们只能讲到第13节，讲到13节。当你看到13节讲完以后呢，也就13节讲完呀，这个事儿谁是以色列人这个问题呢，就算是解答完了，讲清楚了。但是呢，还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14节这个问题。你们看一下14节是不是有个问题？14节什么问题啊？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啊！也就通过讲完了1到13节之后呢，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：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，神是不是公平的呀？是公平的啊。那关于神为什么是公平的呢？这个问题的话，那从14节往后讲啊，我们可能就这个没有时间继续往下讲啊。那么，但是我们会讲之前的，谁是以色列人，谁是以色列人，是这样。那我们经文呢，会从1节到13节，就这一段，通过这一段经文来，通过查考这一段经文呢，来讲这个主题，谁是以色列人。这样，我们先来读一下1到13节这一段经文吧，好吧？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先读上一下。对，罗马书的第九章啊，1到13节、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
我在基督里说的这话，并没有我发言，是我良心内心的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政府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。
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
应许，都是他们的，业主就是他们的主。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历史上永远可尊重的神。他们这不只是说神的话不等同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：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不但如此，还有一个家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的以撒怀孕生子。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纪念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招人的主。神就对预言家说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恨的。
好的。这是我们通过这一段圣经要来讲的这个主题，谁是以色列人。那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上来会讲这个主题呢？会讲这个主题呢？那我们先来想一想，是以色列人就那么重要吗？是以色列人那么重要吗？对吧？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呢？这个问题难道很重要吗？我们来看看，是以色列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对吧？成为以色列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要成为以色列人呢？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的呀。你看，保罗首先在第一节里面，保罗表达了自己的心愿。保罗说呀：我在耶稣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也就保罗这个时候啊，他要表达他的心，他的内心这个时候是怎样的呀？ 是忧愁的还是喜乐的？忧愁的，又忧愁又伤痛。然后保罗还说了一句话说呀，我现在的忧愁和伤痛呢，我说的这个是真话，不是谎言。为啥呢？有圣灵给我做见证啊，也就圣灵可以给我做见证，我现在说的不是谎话。什么话呢？就是我现在的心里时常伤痛，然后呢大有忧愁。哎，我们先理解一下保罗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解释呢？大家有没有发现保罗在为自己的这个话做了一个解释？什么话呀？就是说我现在呀，告诉大家，我现在的心里头呢非常伤痛，大有忧愁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是谎言。那保罗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解释啊？为什么呢？保罗还说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绝对是真话。为啥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想一下，如果你现在呢正哭着呢，一边流泪一边哭，然后说呀，弟兄姊妹，我现在心里特别的悲伤，那你需要不需要？那你需要不需要做一个解释说，我说的可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？需要不需要做解释啊？不需要。为啥呢？因为你流着泪的时候，大家一看你说的就是什么话呀？真话，说的是真话，都不用解释啊。那保罗为什么这个地方需要做个解释呢？说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是谎言啊？为啥呀？就是因为大家你看上文，你看第八章的结尾，你稍微看一下八章的结尾，大家稍微浏览一下，你从第八章的31节，你看啊，你看咱们这个中文圣经是不是还有个标题啊？这个标题是什么？神之爱的凯歌，是不是？保罗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对吧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34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3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38节，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大家想想，当保罗讲完这一段话，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保罗是喜乐的还是忧愁的呀？
喜乐的。
啊，就是保罗讲八章结尾那一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带着那种喜乐的心在讲，他带着忧愁的心在讲啊，喜乐的心在讲。也就保罗这个时候是在唱那个得胜的凯歌呢，对吧？神之爱的凯歌，我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在讲。讲完了以后呢，立马保罗说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你看有没有人性啊？有没有人性？没人性，就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现在呢正在高唱一个赞美诗歌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正在唱这个喜乐的歌呢，对吧？正在唱歌呢，很喜乐的歌啊，然后谁也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说我心里时常伤痛，大有忧愁，有没有人性啊？没人性，哎，所以呢，保罗就知道呀，唱完得胜的凯歌之后呢，说这句话呢没人性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说那句话之前，保罗特别解释说，我说的是什么话呀？真话，绝对不是啊谎言。那谁可以做见证啊？圣灵给我做见证，哎，我说的是真话。什么真话呢？忧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保罗，我们把八章的结尾和九章的开头结合起来看，你觉得此时此刻保罗是悲伤的还是喜乐的？啊，你们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把八章的结尾和九章的开头啊结合在一起看，你觉得此时此刻的保罗是忧伤的还是喜乐的呀？啊，你说他悲伤吧，他前面唱的是神之爱的凯歌，对吧？你说他喜乐吧，他又说什么呢？我有忧伤。那到底是忧伤还是喜乐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此时此刻的保罗是既喜乐又忧伤，既喜乐又忧伤，这两个情绪能不能同时存在啊？能不能呢？可以啊，但对于圣徒来说是可以存在的。就好像我们在想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是应该坦然无惧，还是应该恐惧战惊？啊，是应该坦然无惧还是恐惧战惊啊？都有还是同时的还是先后的呀？同时的啊，基督徒就是这样啊，这就是我们的那种反合性啊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，既要坦然无惧，又要恐惧战惊。加尔文在解释主导文的时候说，我们在 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称我们的父为什么父啊？天父。当你成为天父的时候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当你想到他是我们的父的时候呀，我们就坦然无惧。但你又想到这位父是哪儿的呀？天上的父，可不是地上的，所以我们又得恐惧战惊。所以当你说天父的时候，就应该带着恐惧战惊和坦然无惧。哎，这两种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同样的，基督徒的忧伤和喜乐也可以同时存在。那我们想，喜乐是因为什么喜乐？喜乐是因为什么喜乐？喜乐是因为我们得着了救恩而喜乐。忧伤是因为什么忧伤？忧伤是因为罪呀。咱们看看保罗，你忧伤啥呀？对吧？你刚唱完得胜的凯歌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，对吧？对吧？神这样的爱我们，对吧？你还忧伤啥呢？保罗忧伤啥呀？第三节怎么说呢？九章第三节说：“我为了谁忧伤啊？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忧伤，我是为了我的弟兄，为了我的骨肉之亲在忧伤，是吧？我是为了他们，我为了他们忧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保罗说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哇，你看看保罗的这个心啊。那保罗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保罗忧伤，但保罗呢，又不是为又不是为自己忧伤，是为谁忧伤啊？为他的弟兄。那他的弟兄是谁呀？以色列人。那他为他们忧伤啥呀？为他们忧伤啥呢？忧伤什么呢？大家看的，我感觉这个好像没什么声音啊。没事啊，我就在下面吧。那你们能听见吗？后面？听见后我就这样，因为我要用白板。保罗忧伤，为了谁忧伤呢？为了以色列人。那为了以色列人什么忧伤啊？你看啊，你看保罗给出的理由是什么？保罗说我为他们忧伤，忧伤啥呀？下面怎么说？你看上下文，下面咋说呀？下面保罗说，因为儿子的名分、诸约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、列祖，都是怎么了呀？他们的啊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些怎么了呢？都是他们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保罗在这里呢，给我们的这个说法呢，和我们一般讲的不一样，对吧？一般弟兄姊妹，因为你忧伤了，我问你，你为啥忧伤呀？为了我儿子忧伤。你为你的儿子什么忧伤啊？我们一般说的都是他没有啥，是吧？他没有房子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媳妇儿，没有这，没有那，为这个事儿忧伤了，对吧？但保罗说，我为我的弟兄忧伤啊，忧伤啥呀？因为他有儿子的名分、诸约、荣耀、礼仪、律法，都是他们的。那你都是他们的，你还忧伤啥呀？对吧？现在当以色列人听到保罗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以色列人就会说，保罗呀，我们用你忧伤吗？不用你忧伤，为啥呀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，我们应该为我们感到自豪，而不是感到忧伤。但是保罗说呀，我就为他们这个事儿忧伤。为他们什么事儿忧伤呢？为他们什么事儿忧伤呀？就是为他们拥有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、列祖，都是他们的，都是他们的。为什么还忧伤呢？为什么还忧伤啊？这就是因为一件事情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这些东西都是给他们的，给谁的呀？是不是给以色列人的呀？给以色列人的。这些东西都是给以色列人的，可是呢，保罗说呀，我为了这件事给他们的而感到忧伤。大家注意这个经文的逻辑结构啊，也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为他们忧伤，为啥呢？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，所以我忧伤。那都是他们的，你为啥忧伤啊？这就里面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，就是因为啊，这些东西虽然是给他们的，但是他们得着了没有？没得着啊，没得着。所以保罗忧伤这事儿呢，是给你们的，但是你们却没得着。那以色列人承认不承认他们没得着？不承认。但事实上得着了没有？没得着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你注意，有一个八章的三十九节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啊。八章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呀？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？对吧？那神的爱是在哪里的呀？这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，是不是？这爱是在耶稣基督的，意思说上帝的爱向人显明，唯独借着谁呀？耶稣基督。也就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能不能得到神的爱啊？得不着，你得不着神的爱。可是呢，我们想想，以色列人他们在不在耶稣基督里啊？
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信不信啊？不信。他们不信耶稣，在不在耶稣基督里呢？不在。不在耶稣基督里，能不能得着神的爱啊？得不着啊，得不着。所以保罗在忧伤这事儿呢，得不着神的爱。可是呢，以色列人说啊，以色列人说这个以色列人说，我们不用你忧伤，为啥呢？因为我们已经得着神的爱了哈。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，弟兄姊妹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对以色列人说"我爱你们"呀？说过没有？在万民当中，我专爱你们，对吧？我拣选了你们，我专爱你们，我专爱你们，并不是因为你们人多啊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我爱你们，上帝爱不爱以色列人？爱，爱以色列人。可是现在保罗说，这爱是在哪儿的呀？在耶稣基督里的。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就得不着啊，你就得不着。那以色列人呢，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们就没得着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为你们感到忧伤。但保以色列人说呀，我们不用你感到忧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就是给我们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不信耶稣，还相信神的爱向他们显明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东西都是给他们的。那么这些东西给他们的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也就他们怎么去理解这七份的恩典，而这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他们怎么去理解这些东西的话，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对于我们来说，可能我们没什么感觉，你发现了没？这七个东西呢，对我们来说没啥感觉，因为我们不太熟悉旧约啊，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对旧约呢不太了解，所以呢导致呢我们对这七样东西呢可能没有多深的感受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七样东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它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是有着很深刻的含义的。那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？这样我们来读几处旧约圣经，来稍微了解一下，稍微来体会一下这七样东西临到以色列人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会怎么认为，他们会怎么去理解啊。我们来读几处圣经啊，我们会多读几处啊，希望你们读的时候呢留意这个圣经在说啥哈。啊，我们来先读第一处圣经啊，这个出埃及记的4:22。没事，我这个上面有经文。出埃及记的4:22。好，找到了呢，我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预备起。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。看呐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哎，这里面是不是神称以色列人为我的儿子，对吧？儿子的名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，是历代至上的17:22。历代至上的17:22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找到了吗？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预备起。
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神，
直到永远，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啊。这里面说呢，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，以色列人要做他的什么呢？子民啊。其实这也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所提到的，就是让以色列人做他的儿子，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他们的神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处跟荣耀有关的经文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48:14。诗篇的48:14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哎，这里面说呢，神要做以色列人的什么了呀？引路的啊。那这个引路的呢，其实就是从哪儿开始的呢？从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神借着会幕， 借着云柱火柱引领了什么了呀？以色列人啊，这就是上帝这个将他的荣耀赐给了以色列人啊。因为我们看到神的荣光呢，神的荣耀呢，最早体现在摩西的脸上，大家看到了对吧？摩西的脸上发光，后来当摩西死了以后呢，后来这荣光呢就降临在了会幕当中啊，降临在了这个会幕，后来降在了圣殿啊。以及我们看到的神的荣耀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人啊，在这会幕，借着圣殿，借着云柱火柱来引领以色列人，与以色列人同在啊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在以色列人中间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，我们再来看跟约有关的啊，跟约有关的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7:16。撒母耳记下的7:16。找到了吗？嗯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预备起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。我们再来看一处以赛亚书的59:21。以赛亚书的59:21。找见了吗？好，找见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预备起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并不离开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并不离开他们的口直到永远。这是谁说的呀？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处跟律法有关的啊，跟律法有关的经文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1:16。啊，出埃及记的31:16。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经文呢？因为我们可能不太熟，对这个没啥概念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些经文呢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，这些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31:16，预备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处出埃及记的12:17。这个也是跟律法有关的啊，出埃及记的12:17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要守无酵节，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所以你们要守这日，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哎，是不是要守无酵节呀？守无酵节做他们的定例，他们要守着这日。好，这是神给他们的律法。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跟礼仪有关的，利未记的6:22。利未记的6:22。利未记6:22。好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坚持他的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，要全烧给耶和华，这是永远的定例。这就是他们神赐给他们的礼律，就是亚伦的后裔要做，接续亚伦做什么了呀？祭司，对吧？要做，还要献祭啊。这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个礼仪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处跟应许有关的经文， 出埃及记的32章13节。其实类似的经文有很多啊、每一个点里面类似的经文有很多，我们只是挑了几个给大家看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，他们对这些理解呢，不仅仅是这些经文，可能有更多。那我们只是挑一些经文让大家看一下，是以色列人的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好，出埃及记的32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以上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柄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产业。哎，这是不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？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处经文，跟列祖有关的，这个创世纪的17章7到8节。创世纪的17章7到8节，好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预备起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。
我要
好，这一节经文呢，就是神让亚伯拉罕做了以色列的，做了后来以色列的祖宗，对吧？那么其实这样的话呢，后来也对以撒讲过，也对雅各讲过，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呢，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列祖。列祖呢，你看这个列的意思就是说呀，不是一位，而是、多位。那这个多位呢，多多少呢？也不是四位，也不是五位，也不是六位，而是、三位啊、这三位呢，就是指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神同样的话，像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讲过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这个经文算是读完了。那我们大概就找了这些经文来看，就这七样恩典对以色列人到底意味着什么。那我们刚才说了，这样的经文呢实际上有很多，那我们只是挑了一部分给大家看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们读完了这些经文，当你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们有一个什么感受啊？有个什么感受呢？或者说我这样问吧，你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除了这一处经文，第一处经文之外，剩下的每一处经文啊，都有一个同一个词出现了。也就有一个词呢，有一个词在每一节经文当中都出现过。有没有注意啊？没留意啊，圣经读了没留意啊？我读的，为什么我们读这么多经文呢？就是让你们留意啊，这里面当你们读了以后，你们有什么感受啊？可是大家读完了好像没啥感受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些经文里面有一个词是重复出现的，在每一点里面都有出现的。哪个词儿啊？这是巴兰笔吗？给我的，那是画笔吗？哪一个词儿啊？就是这个词，永远。然后这个词非常重要啊。我让你们读这么多经文呢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找出这个经文，找出这个词儿来啊。这个词呢，是会给以色列人造成非常深的思想的。也就上帝说每一句话的时候呢，都会加了一个期限，这个期限是到什么时候呀？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大家注意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神啊，这是神说的，神说永远，永远什么呢？把这个儿子的名分，把荣耀，把诸约，把律法，把礼仪，把应许，把列祖给他们，知道什么时候了呀？永远。哇，大家注意这永远这个词。我们想永远这个词啥意思？永远这个词啥意思？请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讲过永远这个词啊？你有没有讲过呀？你对你的妻子，对你的孩子有没有说过我永远爱你，说过没有？说过没有？说过。那请问你说的这个永远和上帝说的那个永远一样不一样啊？哪儿不一样啊？你说的那个永远啊，那都是骗人的，说白了都是骗人的。为啥呀？因为你永远不了，你发现了没有？你头一天结婚的时候刚说老婆我永远爱你， 没过两天就开始干什么了啊，就开始发脾气了啊，你老婆，你不是就永远爱我吗？啊，永那个对吧？你会发现的就是，我们说人说永远的时候，往往都是在情绪最这个，情绪最这个这个啊最高涨的时候，对吧？啊，我们最激动的时候会说什么来呀？永远，我永远爱你。其实你根本保证不了永远啊，你根本保证不了永远。但是我们想一件事，上帝说永远是真的假的？是真的假的呀？上帝说永远，会不会就也是像我们一样，哇，这个情绪一激动的时候说永远呀？啊，不是，上帝说永远就是永远啊。上帝说永远和你说永远是不一样的，各位弟兄姊妹。这也就是啊，有的时候呢，当我们说永远的时候呢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听惯了人的永远，你对上帝的永远呢，也就免疫了，也就这个觉得没啥了。你当你看，所以你看到在经文里面到处都说我永远永远永远永远，你觉得好像也没啥。为啥呢？因为我这个我爸也跟我说过永远，对吧？我这个我老公也跟我说过永远，都没永远。那上帝说永远是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记得，人说的永远和上帝说的永远是啊完全不同的。上帝说永远，上帝会不会变呀？所以你要知道神是怎样的呢？神是不变的啊，神是不变的，神是啊永恒的，对吧？神是永恒的，神是无限的，神是不变的。因为上帝是不变的，所以上帝是不是信实的呀？既然上帝是信实的，那么上帝就一定是上帝说永远就一定会知道永远。大家注意这一点，以色列人深信不疑。我再说一遍，这就是为什么啊，以色列人的信仰他是怎么建造的。以色列人深深的相信上帝是不变的，上帝是应许的，那么上帝说的话也是怎么样的，信实的啊，上帝说的话是信实的。因为神是不变的，神是永恒的，所以上帝说的话就是啊信实的。既然上帝说话是信实的，那他说永远就会知道永远。如果中间变了，中间改了，那就说明上帝不信实，能理解吗？如果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说永远就会知道永远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上帝要把什么给他们呀？把儿子的名分给他们，知道永远。把荣耀给他们，知道永远。把诸约给他们，知道永远。把律法给他们，知道永远。然后呢还有什么呀？礼仪，对吧？亚伦的儿子接续亚伦做祭司也要知道永远。然后呢应许给他们也要知道永远。把那迦南地赐给他们也要知道永远，对吧？列祖也是他们的列祖，神要做他们的神也要知道永远。哦，你看看，所以呢上帝说我给你们这些东西要知道永远，那他们相信不相信知道永远呀？相信，深信不疑。所以他们相信，这就是神的爱。神爱我们，神专爱我们，在神在万民当中只爱我们，专爱我们，知道永远。但是这个教义建立了以后呢，现在保罗讲了一个观点，保罗说神的爱是在哪里向我们显明的呀？基督耶稣里。换句话说，你不信耶稣基督能不能得到神的爱啊？得不着。那现在的以色列人在不在耶稣基督里啊？不在。可是以色列人说呀，上帝爱我们直到什么时候呀？永远。那请问大家想想一个问题，既然上帝说这些东西给他们直到永远，那他们能不能得着？能不能得着？能得到。他们不信耶稣能不能得到？啊，
不信耶稣得不到
啊。他们不信耶稣得能不能得着？得不着。那得不着，你看啊，上帝说我要给你们直到什么时候呀？永远。结果得到了没有？大家注意你要注意这里面的张力在哪儿啊，注意这里面的张力在哪儿。也就是神说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直到什么时候呀？永远啊。然后呢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人信不信耶稣啊？不信耶稣。他们不信耶稣，然后呢保罗说神的爱是在哪里显明的呀？耶稣基督里。然后你不信耶稣，那请问这些东西能不能得着啊？得不着。可问题是神怎么说的呀？直到永远。如果神说直到永远，最后他们没得着，说明啥呀？说明上帝的话就落空了，是不是？说明上帝就怎么样了呀？信实吗？不信实。那啥叫信实啊？给他们直到永远，那才叫做 信神，但问题他们现在能不能得着啊？得不着，没得着。为啥没得着啊？因为不信，没得着。那没得着，是不是上帝话就落空了呀？大家能听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比如，就好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呢，咱们今天学习结束了呀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要说一句话啊，结束了以后呢，我要把这个手机给严弟兄。啊，你看我这个是不是个应许啊？啊，要给严弟兄啊，直到永远，绝对要我要给他啊，我要给他。好了，那到了下课结束的时候呢，哎，你找严弟兄问一下，老师那个手机你得着了没有？他说我没得着。你为啥没得着呢？他说我他给我了，我没要啊，没要啊，我不要，不要他就怎么了呀？没得着啊。那请问大家，我的话落空了没有？
没有。
落空了没有？落空了，因为我的话是什么呀？我的话是要把手机给了严弟兄，但最后他给了没有？但是人家没得着啊，他没得着，没得着就说明我怎么样了呀？我的话落空了没有？我落空了。总而言之，结果就他没得着。然后我说的是我要把这个给他，一定要给他，结果他就是怎么样了呀？没得着。那他为啥没得着啊？因为他不要。那请问大家，我要给他的这个能力大，还是他不要的能力大呀？
要给能力大。
你看，我要给他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不要。哎，那他的不要，是不是就把我要给他这个事儿就给废掉了呀？是不是呀？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呀？是的。那这就表明一件事，表明他的不要大于了我的要，是不是？我说我要给他，结果人家说什么呢？我不要。结果他得到了没有？没得着。那为啥没得着啊？他不要。那你他不要的能力大，还是我要的能力大呀？他不要的能力比我要的能力怎么样了呀？还大是吧？那现在的问题是，上帝说我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，直到什么时候呀？永永远远。但到了跟前了，人家说我什么呢？我不信啊，我不信，不信得到了没有？没得到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不信的能力大，还是上帝要给他们的能力大呀？那么如果上帝要给他们的能力大于他们不要的能力，那上帝要给他们，那他们就一定怎么样了呀？能得到。但问题是，他们得到了没有？啊，现在没得，以后得着啊。他不信耶稣，他能得着吗？啊，保罗说这爱是在哪儿的呀？耶稣基督里的。你不在耶稣基督里，能不能得着啊？得不着啊，对吧？他得不着。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咋回事呢？啊，咋回事呢？上帝说我要给他，但是最后你一看他呀，得到了没有啊？没得着。为啥没得着啊？不信。那是不是他们的不信就把上帝要给他们的这个计划呢，就给推翻了呀？他们的不信就把上帝说那个永远的那个话就给落空了呢？是不是这样的呀？啊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这样一来的话呢，好像以色列人的不信啊要大于了上帝的怎么样了呀？能力啊，要人的不信要大于了上帝的。上帝说我要给他，人说我就不要啊，我就不信。那人的能力就大于了谁的能力了呀？上帝的能力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上帝在人面前也是啊束手无策的。那这个上帝就不是大能的上帝，这个上帝就是、无能的上帝，对吧？如果上帝是有大能的上帝，那上帝说我要给他，那就一定会怎么样了呀？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那就一定会直到永远。但问题他们得到了没有？没得着。没得着，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来，得出个什么结论呀？上帝不信使，上帝的话落空了。可问题上帝的话落空了没有？没有。那上帝的话没落空，上帝的话没落空的话了，大家注意，上帝的话要没落空的话了，那么这个要给他们直到永远的事儿就一定的会实现，对吧？但问题是他们怎么样了呀？没得着啊，那还不是神的话落空了吗？哎，这就是第六节了啊，第六节来回答这个问题了，你们把第六节读一下啊，罗马书九章六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，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声音太小了，再来一遍，预备起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
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。
啊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也就这句话，保罗说，这不是说神的话乐乐工。其实按照保罗的语言习惯的话呢，这句话应该这么问，保罗应该这样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？断乎没有啊，这是保罗说话的习惯啊。但保罗到这儿呢没这么说，保罗直接告诉我们答案，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也就这句话是来自于什么？为什么保罗第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了呢？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读了旧约圣经，他们相信上帝要给我们这些东西，直到什么时候啊？永远，直到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可问题是现在以色列人不信，不信就没有得着，没有得着，那结论就是上帝的话落了空了。但是保罗说，我得解释这个事儿，啊，怎么解释呢？保罗说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的说话也是啊算数的。神的话落空了没有？没落空。上帝的话没落空，那以色列人得着了没有？啊，得到了没有？如果说上帝的话没落空，那就以色列就一定怎么样了呀？得着了。但看这问题，现实上他怎么样了呢？没得着。那咋回事呢？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问题是出在这儿了啊？咋回事呢？咋回事呢？原来保罗说呀，是你们看错了啊，是你们看错了。原来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啊以色列人？哎，你们看差了啊。就好像啥意思？就好像这个意思是说呀，我在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要把这个手机给爷弟兄。那你们下了课之后呢？今天结束的时候，你们就问爷弟兄说：“你得着了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我没得着啊。”然后你们就得出结论说：“哎呦，这个老师说话不算数。”其实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啊？我说话算数。那我这个手机给爷弟兄了没有？给了啊。那你说他没得着啊？没得着是你看错了啊。我要给的是爷弟兄吗？是爷弟兄，可是不是啊？这个爷弟兄啊，凡是姓爷的，那，啊，应该这么说啊，或者我们中间呢不止一个什么了呀，爷弟兄。虽然我是，你看我是对着他说的，我要给爷弟兄，可是我心里想的是谁呀？你们中间还有没有别的爷弟兄了？没有了。比如说还有一个，比如说后面那个弟兄也姓爷啊，也姓爷，但我说是对他说的，但是我心里想的可不是给他的，给谁的呀？给那一个的。哎，最后那个爷弟兄得着了没有？得着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你们你看，我说我要给爷弟兄，然后你下课就问他得着了没有，他没得着。那你说这个老师说这个说话不算数，但其实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啊？算数。给爷弟兄了没有？给了。给了哪个了呢？给了另外一个啊。那你说这是啥问题啊？这个问题就出在你看错了，你认错了啊，你认错了。你们以为的爷弟兄不一定是真的爷弟兄，好，你们以为的爷弟兄不一定是我说的那个爷弟兄，能理解吧？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这样。也就是说呢，保罗说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啥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这些东西是不是给以色列人的呀？是啊，给，是给的。但是你一看他们没得着啊，没得着啊，不是因为上帝的话落空了，是因为你们看错了啊，是看错了，不是这些以色列人。那不是这些以色列人，那还谁是以色列人啊？保罗说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。那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那就表明啊，你看从以色列生的，以色列是谁呀？谁是以色列人呢？以色列人认为谁是以色列人？雅各所生的都叫做以色列人，雅各的后代就叫做以色列人。可是保罗说凡从雅各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。如果说从雅各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那就表明雅各生的也有不是以色列人，对吧？如果说雅各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那么以扫生的也不都是以扫的人，能明白吗？这就表明一件事，雅各生的有可能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生的也有可能是以色列人，是不是啊？也就以色列人，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这表明还有一群以色列人啊。那就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那谁是以色列人呢？对吧？谁是以色列人呢？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了，谁是以色列人呢？啊，对吧？这就是接下来要讲的啊，谁是以色列人？是不是保罗的意思是还有一群以色列人啊？哎，那就表明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件事啊？就是这些话，旧约里面的这些话，是不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？是不是呀？是的啊，是对以色列，对哪群以色列人讲的？
是
啊，
在
从以色列。哎，就刚才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经文，这个话是不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？是的，对哪些以色列人讲的？上帝对是对着那一群属肉体的以色列人讲的，对吧？但这个话可不是讲给那一群人听的，是讲给另外一群人听的。另外一群人才叫做真以色列人，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虽然对着他讲的，可不是讲给他听的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这就好像什么呢？啊，这就好像你们有没有在网上见过那种视频啊？啊， 以前呢，我有一次呢刷一个视频，看到有一个视频，就是有一个妈妈要给自己的小孩喂饭，那个孩子大概一两岁，给他吃饭，那孩子我不吃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就是不要啊。那这个妈妈实在没办法了，后来想了个什么招呢，想了个什么招呢，就搞了一个玩具熊放在旁边啊，然后就给这个玩具熊吃啊，给你吃你吃你吃，玩具熊吃不吃啊？玩具熊不动啊，不张嘴不吃，最后妈妈一脚把那个熊就给怎么了，踢飞了。后来转过头来给那个孩子，你吃，那孩子吃了没有？
吃了，
吃了啊，你看他吃了没有？吃了啊。也就是说大家注意，当这个妈妈给那个玩具熊说你吃你吃你吃的时候，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呀？讲给谁听的呀？是不是对着熊讲的呀？是不是对熊讲的呀？对着熊讲的，但这个话可不是讲给熊听的，讲给谁听的呀？那个孩子，所以那个孩子在旁边看的，看着看着看着，那个熊也没吃，正高兴的被他妈妈一脚给踹飞了。呵呵啊，他妈妈转过头了，你吃，结果他怎么样了呀？啊，立马就怎么样了呀？吃了。也就你发现，还话是讲给熊听的，但是呀、啊，是讲给话是对着熊讲的，但是讲给孩子听的，所以最后呢，最后呢，熊没吃了饭，孩子怎么样了呀？是的，所以呢，这个话谁听进去了呀？熊没听进去，孩子怎么样了呀？听进去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大家说，这是圣经旧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呀，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旧约圣经常常是这样，上帝这个话是对着熊去说的，可不是说给熊听的，说给怎么样了呀？孩子听的，说给真以色列人听的。所以有一群以色列人就成为了那个熊啊，有一群以色列人就成为了那个孩子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所以呢，你最后不要关心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那个熊到底吃饭了没有啊？如果你老研究这个问题，那个熊到底吃饭了没有？你老关心这个问题，你说这是不是这是不是这个妈妈的本意啊？不是。所以大家就研究旧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好多人老研究这事儿。那一群刀兵在旷野的人到底得救了没有啊？对吧？那一群这个谁谁到底得救了没有啊？对吧？老研究这事儿，你研究这事儿就等于在研究。熊吃饭了没有啊？上帝是借着那一个倒闭在旷野的事实讲给你听的啊，你有没有得救是关键，你有没有吃了这个饭是关键，不是熊吃了没有，那个重要不重要？不重要。熊吃了没吃不，他吃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吃又能怎么样呢？对吧？关键是谁吃了呀？孩子吃了啊。有的时候讲道也是这样啊，麦子地里面总有什么了呀？麦子。教堂里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啊？讲道讲给谁听呢？啊，麦子麦子都讲，但最后谁能听进去啊？麦子听进去了，就是。所以那个麦子呢，最后始终不吃，最后一脚就把它给踹了，最后麦子就怎么了？是了，就是这样。也就是说呢，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话呢，都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，对着以色列人讲的，可不是讲给你以为的以色列人听的，是讲给另外一群以色列人听的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保罗说，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、啊、以色列人，那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那请问谁是以色列人呢？哎，这就接下来要来思考的问题，谁是以色列人啊？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天要花时间要讨论的问题，谁是以色列人。我们说谁是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所以说谁是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都是谁的呀？哎，都是他的。谁是以色列人？这些东西都是他的，并且直到什么时候呀？永远。如果他中间废掉了，那就说明你就不是以色列人，那要不就说明上帝的话落空了。如果上帝的话没落空，那就只能证明不是以色列人。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那么上帝的应许就要直到什么时候？永永远远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儿子的名分、诸约、荣耀、礼仪、律法、应许，是给以色列人的，并且直到永远啊！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，谁是以色列人？以色列人给出的答案就是，雅各的后裔，凡受割礼的都是以色列人。但保罗说，不一定都是，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。就这一句话，以色列人就搞不懂了。你这个话，你这就是对吧？你怎么能这么讲呢？就好像我们说呀，中国人和中国人生的不一定都是中国人，就这个话呢，是不是不好理解呀？哈，啊，中国人和中国人生的都是什么人呀？你是中国人，你即便上个外国户口，你也是什么人呀？中国人啊，对吧？所以，但保罗说，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、啊、以色列人？那你这不是乱讲吗？保罗说，我这不是乱讲，这是哪讲的呀？圣经讲的。那接下来保罗就用了。大量的旧约圣经，尤其创世纪，保罗从创世纪亚伯拉罕那开始讲起，一直讲到雅各，讲到这个以扫，讲到 讲到这个，也就当你见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就整个旧约圣经创世纪的十二章往后的内容，就在向我们回答一个问题：谁是啊？以色列人。所以大家注意，这个圣经的逻辑是很重要的。保罗接下来说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圣经就是圣经，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，一直到第五十章，就在回答一个问题：谁是啊？以色列人。因为从出埃及记开始就出现了什么人了呀？以色列人了，对吧？从埃及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以色列人，难道大量的这几百万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吗？不，谁是以色列人呢？啊，你得看这些圣经里面所启示的。哎，所以接下来保罗就来回答这个问题：谁是以色列人？啊，那请问大家，你们是以色列人吗？
是。
啊，呵呵，是吗？啊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一讲谁是以色列人。我们会讲三个重点，三个要点，怎样的人才是以色列人。其实谁是以色列人这个问题呢，也就等于是在问谁是得救的人，也就等于是在问谁是上帝的儿女，也就等于在问谁是得永生的人，也就等于是在问谁是能够承受这一些产业、这一些恩典直到永远的人，是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来讲下面的内容了，是这样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回来我们再来讲。
那个手持的麦克不能用是吧？
我们来拿根线，没有找到。
那个线不能过了。
什么线啊？